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胡扯电台，我是黄瓜汽水，今天还是我们三位，然后是扎扎俊老师，
大家好，大家好，
和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这两天呢，就是发生了挺大一个事儿，就2022年开年就不是很太平啊，就是一个火山爆发了，在那个南太平洋的一个群岛上，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了吧？应该，
哇，都刷屏了，汤加嘛。
对对对，刷屏了，就是我们今天早上看到的消息，当然今天是录制节目的这一天，就是爆出来的是死亡了三个人，然后卫星图上那个火山岛就几乎消失了，被掩埋了。然后我也看到了一些斐济那边的华人发出来的视频啊什么的，也是当时这个火山喷发之后立刻有的消息嘛，就是那个视频里面还看上去挺好看的，就是紫红色的那种晚霞，但实际上是一个很恐怖的事儿，就是火山在隔壁那个国家爆发了。所以大家最近关注这个汤加火山的新闻，就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那种画面啊、数字啊或者事儿让你印象比较深刻的？童老师，
我这个我反正第一次看到那个就是华人发的图片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哎，还挺漂亮的。
对对对，
就是紫红的天呀，然后还有那个非常漂亮的闪电。但后来接着看到一些那个卫星云图的，我对那个卫星云图的那个画面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平常你在地球上，你随便折腾个什么小浪花，反正天上也看不出来，那个是好明显呀。
对对对，
嗯。然后就是有那种教授们就说，这次至少是在15千米以上，它的喷发高度。15公里，然后到可能有25公里左右，就有人测算说15公里的话就是1.8个珠峰。我一想那个数，我整个人就傻了。
是，就是那个蘑菇云。
对对
对,
对，
从卫星图上都能看，特吓人。张老师呢？
我觉得就是因为原来我不太清楚这火山的具体情况嘛，然后这次它是14号喷了一次，15号喷了一次，然后前天又喷了一次，然后一共喷了三次。我第一次知道这火山不是说一下就全喷完，还是分多次这么着一个过程。然后让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数字是说，这次火山爆发的威力相当于1000颗广岛原子弹嘛。
对 对, 对，
还有那个蘑菇云。然后觉得那个事儿还就是对这件事儿的力量有了一个更明确的认知吧，就是让我印象还挺深刻的。
对，感觉好像我们长这么大没有碰见过几次火山喷发这种事儿，顶多碰见大地震。
对
对
对，
就是火山喷发好像是第一次赶上，
距离我们很远。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我当时正刷微博呢，然后我就刷出来说一个国家的都失联了，然后就感觉就很魔幻。因为当时看那个东京奥运会汤加的那个举旗的那个选手
裸着上半身，
对，裸着上半身，长得特别帅，肌肉猛男。然后当时才知道有汤加这个国家，不然根本都不知道这个国家，一个小岛国。然后火山喷发之后，这个国家失联了，就会觉得就是现在都2022年，还会有一整个国家就是联系不上，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特别害怕。
不过我后来也查了一下数据啊，说这个汤加到底有多大？
对，
就说它是这个
小岛国，
对，747平方公里，相当1/9个上海，
1/9，
对，
上海一个区，
就不大点地方，有10.8万人口，然后其中有2000个华人华侨，
他们在那边是做生意，
对，有做生意，然后有做搞旅游，汤加不是想搞旅游嘛，结果后来被斐济就抢了风头。非常凄惨一国家，然后2000年好不容易海底电缆竣工了，不是2020年好像是，然后好不容易竣工了一个全新的电缆，现在毁了，
对，
就
海底火山一喷发，通信电缆也没了，
对对对，就好可怜。
我还有一个那个印象的数字，刚刚扎老师说1000颗广岛原子弹，还有个数字是那个失联的那个广州的男子，然后失联前给他老婆转账了3355块钱。那个感觉还挺吓人的，就是因为他可能不知道自己会面临什么，然后就先把账转了，电话也打不通，然后有人说是给他朋友在汤加的朋友打了300多通电话，
哇，
然后只接到了5秒钟，然后就立刻信号就没了，就是感觉这种数字听上去就特别的吓人。
似乎失联看来不是在一瞬间发生的事情，
它的信号好像是断断续续的，对，就也是好像直到今天，它你看14、15，然后到现在它可能信号才慢慢恢复起来，然后才可能能接上。包括大使馆啊什么的也说什么中国那个华侨在那边什么没有受伤，没有死，只有受伤什么的。对，就反正挺害怕的。所以大家觉得就这次火山爆发就带来就是一个全球范围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它不是在南太平洋，它其实辐射了挺多的国家了，比如日本，就是说日本富士山就是什么时候会喷发真不一定，是吧？
就又给大家那种恐慌又勾起来了。
对对对，就又勾起来，就是大自然这种事儿真的没办法预测。
就反正日本这边是受影响的话，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说他们那个不是海啸也传播到日本那个岛链上了吗？
对对。
然后大概到那儿的时候是有50厘米左右，然后这50厘米的海啸就让他们鹿儿岛县，鹿儿岛其实已经很靠中国了，就是日本最靠中国的一块了，基本上是那边死了10万只鱼苗。
鱼苗？
对，就是他们养的鱼苗在海里吧，圈在网里，结果这个海浪一来，那个鱼苗就碰撞在那个渔网上，然后就相当于受伤就死掉了。
哦，
就是离得这么遥远竟然还死掉了10万只鱼苗，我觉得。
对，其实感觉就斐济啊南太平洋那边就跟我们就俩半球其实不搭嘎感觉。
对，
但是这次这个就是海底火山一喷发，感觉日本啊美国啊那些他们其实多多少少都受了一点影响，就是影响不大但是真的受了影响。
嗯，
对，张老师觉得。
我是那个看了一些相关的事儿吧，然后首先那个日本那个海啸我是关注了，就是1米到3米高的都有，
嗯，
然后美国也有，然后秘鲁也有，就是，
嗯，秘鲁也有，
因为那是海底火山嘛，
对对对，
然后很多石头崩出来，
嗯，
然后咚咚咚那水就跟浴盆似的，然后这个就是还挺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我又看了一篇那个彭博社的一篇报道，就说它产生的一个更严重的影响是，比如说光伏发电相关企业股价下降了
啊。对
对
对，
为什么呢？
因为你气温下降之后，你像火山喷发之后，它的那个二氧化硫包括一些东西，它会进入平流层。
哎，对对对，
形成硫酸气溶胶，然后相当于就跟一大盖子一样，就遮
阳伞效应，
然后会预计是降会这个发电是10%还是12%，具体数据我也忘了。还有一方面说，如果就是现在它这个火山不是还没有完全停止喷发吗？
对，
说现在是 IVE6级，
对，
然后如果要到了7级的话，就相当于是可以对全球气温产生明显影响。
对，
然后
坦博拉那次就是，
对对对，
7级，
嗯，可能离得更近那次是皮纳图博，就是菲律宾那次，
啊，
就91年。
91年。
然后那次是全球降温0.5度，0.5摄氏度嘛，
嗯
嗯，
然后现在就还有待观察吧。如果这样的话，那粮食肯定是会减产的。
对，
嗯，
然后之前还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点，就是就是温室效应这个点，在被最早提出来的时候，大家还会以为就是啊，那个火山爆发了，一方面能带来丰富的矿产，一方面能降低温度，那是不是能一定程度上缓解温室效应呢？但最后结果是91年之后他们发现这个想法太幼稚了，因为它那个东西它虽然就是它能短期内降低那个温度，但它就像一个高压锅一样，那个温度会让你地球的温度反而再次反弹
更恶化了，
嗯，对对对
对，实际上还是释放了二氧化碳，更多的二氧化碳。
对，
对吧，
好像是硫化物增多之后，
硫化物，
对对对，
嗯，
火山灰说是就是菲律宾那个皮纳图博那次都到南极了，
嗯，
在南极的冰层里面发现了好多火山灰。但是我们不是专门搞科学的，就是我们也找到一些数据啊，就是论证了，就可能这个东西它真的不是说南太平洋一个岛上面火山喷发了，也就顶多影响一下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但其实对于全世界的影响它是一样的。
嗯，
就昨天我看我们虎嗅推的那篇，就獐子岛的
扇贝
，对，啊，什么就是它的股价什么说是会有多少上涨什么的，
疯狂上涨，
对，就是因为这个一喷发扇贝多了，然后股价又上涨了。
对对，
咱虽然不是搞经济的，
獐子岛是一个股价的大骗子，就是他每当那个自然有灾害，然后他说啊，那比如今天他告诉投资者那个扇贝跑了
啊，
然后那个缺水死了，生蚝什么缺水死了，
啊，
就反正他是一大骗子，然后就所以他现在外媒都已经成了一笑话了。就是獐子岛
餐岛啊，
就反正一个专门做水产的，一个国 中国的一个水产的那个。
然后反正这次也是假消息，就是沾到的扇贝，他还测算了一下，说这扇贝要有多么强劲的肌肉才能从那边以这种超越潜水艇的时速，
对，这时速然后游过来。
嗯，
真的是感觉这次火山喷发其实是一个全世界就是一个很大的波动，不管是经济还是说人文，就因为现在视频短视频也这么快这么发达，可能换到以前我们要隔好多天才能看到那个现场画面，但现在陆陆续续就现场受灾的画面啊，包括一些奇怪的天象啊，我们现在全都第一时间都能看到了。
对，
还有一个说法是关于这次火山喷发就会引发那个无夏之年嘛，就是我们也找了一些资料，包括刚刚张老师说了，就是它其实是因为以前有过无夏之年，然后所以大家对这次就是有一些担忧。虽然说有一些专家啊，就是还有一些大的媒体都说，都站出来说大家大概率不会进入无夏之年，说这个那个火山爆发指数，就刚刚说那个 VEI 啊，它还没有到七级那么高，它现在应该是个五六级，所以说就顶多能短期内影响，但是不会说像印尼啊还有菲律宾那种火山一下喷发出来，然后让地球一二年都可能就是一到两年都要去降温啊什么的。所以大家现在就是掌握的资料里面，你们觉得就是这个无夏之年是无稽之谈吗？
我觉得就是反正我毕竟不是专业，但是我据现在的就是一些消息我查阅之后，我觉得不能下太早的定义吧，因为现在已经是喷三次了嘛，然后你要如果现在的产生的二氧化硫是40万吨，对地球就是中科院之声说的嘛，就是如果能产生对人体可识别的温度影响，是要到至少200万吨以上，200万吨以上的二氧化硫才会有这种体感。然后同时呢，皮纳图博那次它不是全球降低0.5度嘛？就咱们可能它里头有很多复杂事，咱只是说咱老百姓听得懂的嘛。它降低了0.5摄氏度，是2000万吨。现在的咱们这次这个腾加火山不到当年二氧化硫排放量的2%。所以说就短期来看是不太可能。然后包括现在这次这次的这个腾加火山的喷射高度是19公里，但那次是到了40公里，就是直处到那个大气层还是那个平流层、对对对。然后反正我觉得短期内是肯定不好说，还得看后续吧。然后但是我觉得它这东西就是那个咱初中，虽然咱都是文科生啊，但咱都学过那个
文科生学地理，
对，学地
理，
但是就是比如那化学不是有一叫那叫什么呀，初中化学学那叫质量守恒定律嘛，对吧？你排放这些东西，它有很多东西是被海水溶解了，那后续的问题是，那它对海水的这个有没有一些连锁反应和影响，我觉得是需要再等专家解读再看的。
对，看有没有学地质啊，还有学这些专门地理的这些人，
对，
来给我们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虽然不能肯定的说会不会有这个无夏之年，但是就是还是会有这种担忧，就因为毕竟这件事还没完结。
对，
我也就是很害怕之后的事情，就是大家都说，就是很多专家也说这看起来只是一个前奏，然后后面可能还会有更大的爆发在等着我们。
对，说是也不好说后面还会不会喷发。
对，
因为它已经连续喷发好几次了，
就感觉是一切刚刚开始的那种语调。
对，我也是第一次因为这个事儿，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我是第一次知道无夏之年，然后因为这个事儿，然后才倒回去查之前，不管是
19世纪，
对、
这
个世纪那个世纪那几次大的火山喷发，
对，
然后才知道啊，原来真的有无夏之年这种事儿发生，就是真的就没有夏天了。就我是一个恋夏一族啊，就是没有夏天我会死，然后越看越担忧，越看越担忧，半夜就在那刷手机，然后在想
夏天担忧，
他没有夏天可怎么办呀？就是一个格局比较小的人就是这样。我们聊点格局大的啊，就假
大格局，
对，大格局就是这个气候啊，就是。有没有夏天，冷不冷，什么冰河期，这些跟我们人类文明的关系是什么？就比如说就很多媒体啊还有自媒体啊，他们都说过来给我们介绍，就比如说秦朝啊，南宋啊，明朝啊，这些啊，不管是中国的还是就是国外欧洲那边，他们各个大大小小的王朝啊，文明啊，可能都跟这个气候就是冷了，冰河
了，
就有关系。这个扎老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咱仨先梳给读听众朋友们梳理一下，为啥火山喷发会影响这个温度，就是所谓的小冰河，就是啥是小冰河呀、那就是天冷了，很长一段时间天冷了，
天冷了造成啥呢？就是一是日照少了，二是温度少了。这个对于农业生产，就大家都知道，就种过花、种过菜的肯定也都知道。
那种粮食肯定欠收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那火山为什么会引起小冰河？因为就是咱们刚才就是那个童老师在那之前已经替大家买梗了，就是说这个二氧化硫到了平流层形成这气溶胶，就像一大布一样给盖住了，
啊，
就这样。
大蒸笼，
嗯，
大蒸锅，对，
嗯。
然后就可能听起来这事儿有点玄乎。但是呢，我查了一篇论文，在那个《地球与环境通讯》的一篇论文说，中国古代68次王朝更迭，就包括小政权的更迭，就比如说什么那个地、什么辽啊、金啊这种更迭，就是六十八次王朝更迭里，62次在灭亡之前都有火山，就是1到3年之内都有火山喷发的记录，然后都会有相应的，就比如说，天气冷啊，生不出粮食啊，那个冰河冰那个运河冻起来啊，漕运冻起来没法运输了，这些点是有记录的，就是在这篇论文里，大家感兴趣可以搜一搜。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那个中国历史学教授叫竺可桢，然后他在1972年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中国近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他就是简单说吧，他提到就是商周、东汉，就是基本上每到这个改朝换代的时候，都会有一波这个。火山运动和这个粮食生产有关联性，就是比如说大家最有名的可能就是明朝，就是大家都知道，在 B 站上中国直男有一个特有的粉丝群叫明粉儿，叫明粉儿，他们最爱讨论的一件事就是明朝为什么会灭亡，然后这两年就是一个比较爱聊的事儿，就是这个小冰河期，就是大明1664，然后那个灭亡为啥？就因为没粮食了，税收不上来，然后北边人，然后天冷了也在南往南边打，然后就灭亡了，就是各种说法吧。就我觉得是就不展开说，就说这事儿是确实存在的，在很多大家看来，嗯，
对对对，就是我甚至在那个抖音上，我看那个安森瑶啊，就是那个无穷小亮的同事，国家地理杂志的那个男生，然后他挺会做科普的，然后他这个科普的视频也火了。也是因为就是汤加火山爆发之后，他立刻就很会掐点儿。我觉得这做自媒体做的比较好啊，就是他就掐点儿，就给大家讲一下就是人类文明和气候的关系。就你可能觉得就是爆发一次火山，或者说气候变暖变冷，它其实就是短期内有一个影响，但事实上他就掐了几个点儿，大家可以有兴趣看看，那个点子还挺高的。反正就是其实每一个节点，然后前面就是刚刚扎老师说的，它都会有火山爆发。火山喷发之后就像蝴蝶效应，它可能是印尼的一个火山爆发了，但是它会就是我看一下，它是在1几几几年啊，1258年，然后巴厘岛一个火山喷发了，叫林贾尼火山爆发了，然后杭州那边西湖冰封了，然后就是刚刚就是扎老师会比较懂，就是可能忽必烈后续怎么继位啊，然后南宋被打下来了啊之类的，这是一个就有关联性的，它就是这边喷发，然后那边就是小冰河期来了。包括就是我们也知道，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给的一个数据是3600年前的时候，圣托里尼岛，就现在的希腊那边，就是那个蓝屋顶，就圣托里尼岛那旅游景点，
旅游胜地，
对对对，他说那边有火山爆发，然后克里特岛的文明就衰亡了，然后那边麦西尼岛的就文明就兴起了，就是一个岛，因为地中海那边岛就小小一块，然后一个火山一喷，然后基本上人就没了，文明也没了，啥都没了，然后古希腊文明然后就从这儿崛起了，那个对应到中国可能就是商朝那个时候吧，就是就到了我学的那什么古希腊文学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些东西其实都挺复杂的，就是你可能以为就只是就不是你啊，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我之前也觉得就是只是一个气候变化，如果跟我没关系那就是跟我没关系了，但其实就是翻翻历史书和地理书，然后才慢慢明白，就是很多节点啊，就包括刚刚扎老师说的明朝，那么多人牵挂的明朝，天天在那儿说为什么明朝灭了呀，为什么明朝不能延续下来，为什么就是努尔哈赤啊什么什么这些，其实它可能都跟一个远方的火山有关系。对，童老师有没有？
我是觉得这种遥远的影响带来的历史的变迁，就真的挺有意思的。就是你在这个中国，
蛮有意思的，
你在南宋的时候，你只会看到西湖冰河，
对对对，
然后哎，这个今儿老下雪，我好烦。但你不知道是遥远的地球的另一面的那么一个蝴蝶的翅膀。 大翅膀。
对，当时也是
给你带来的影响。
对，当时可能人就觉得啊，就是大夏天西湖都冻上了，或者说大夏天海南下雪了。
嗯，
然后当时的人可能只会受限于是不是宗教的问题，或者说是不是一些比较迷信的事儿，就是我们遭天谴了，就会这么觉得，因为当时也不可能像咱们现在这样，就是整个地球都互联互通嘛。
嗯，
当时可能就是哎呀，完了，这个国家遭天谴了，肯定就是因为这个什么有冤案了，
国王不行。
对对对，有冤案了，六月飞雪了，这了那了的，然后可能再创造一些什么剧本啊，什么就是六月飞雪啊什么。但是如果就我们现在站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再往回看。他可能就是搞不好南美洲秘鲁有什么火山喷发了，搞不好要不就是印尼，要不就是欧洲有个火山，要不就冰岛有个火山，就是对，真的挺有意思的，我觉得
就是一个新的视角吧。
对对对，
但大家可能还有点懵，就我再絮叨一句，就是为啥这小冰河期，就是刚才咱们解释了小冰河期影响啥嘛？那咱我再简单说一下，就我的理解啊，可能不太严谨，但是绝对应该也大差不差了。就是说，你想想这小冰河粮食欠产，那个不仅仅是粮食欠产，那你对于就是比如说。就假设啊，咱们以这个努尔哈赤跟明朝对比，但是肯定不是这么一事儿啊。明朝你国力，你粮食收不上去，那你以农业为生产为主的国家来说，那就是致命的打击，那你这国力就相当于被削弱了，
对，
影响很多，比如说税啊，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对吧？然后漕运被动了啊，这以后只能靠马拉了，那北方又不产粮食，那不就饿了，对吧？就可能啊，就我说的肯定不严谨，那你同时这个冰河它还影响什么？影响草原啊。你草原原来在那儿放牧放的挺好的，现在本来就在北边放牧，然后草全死了，羊给冻死了，河也冻上，那怎么办？那只能南下找吃的，
就打，
对，就打，对对对，就不是你死就是我死的问题。然后这北边人又能打，就完了，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其实是为了生存，为了生存，然后没想到一下还给改朝换代了，就是这样。那大家觉得是否就是我们现在有点忽视气候的重要性了？就是因为气候变暖，感觉我从我上小学还是上初中就一直在喊气候变暖，但是其实因为体感很微弱，就是就算电视上面天天给你说，然后不管是联合国，不管是这个署那个署给你说，气候变暖了，塑料排到海里了这些，但是其实对你生活改变也不大，因为你的体感并没有上升几度，就是你感觉好像每年都一样。
嗯，
就是大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们太忽视这个重要性
了？我从小就有一种错位感，就是因为我小时候会接触很多那个科普读物都告诉我们那个要保护环境啊，然后那个塑料氟利昂什么这些各种对环境的影响有多么恶劣，有多么持久，然后以后会对人造成多大伤害。其实我们现在讲的东西在我四五岁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有那种东西在讲了，
对对对，
然后我就深信不疑，我当时深信不疑并且觉得非常严重，然后我觉得太重要了这个事儿。后来我越长大越发现身边就好像只有我这么觉着，没有人觉得这么，对，没有人觉得这种事儿是重要的，
对，
然后虽然大家好像都是明面上媒体在喊一喊，但好像实际的生活里就是根本大家不会去从行动上去注意它，甚至就是一些地球一小时那种我觉得是近乎于作秀的那种行为，
对对对，对，好像就是关这个灯一个小时好像就能把地球挽救了一样，但实际上感觉其实也并不能，
对，只能给我们带来点不方便的感觉。然后后来再让我多絮叨两句啊，
你往长了絮叨。
后来吧，看了一本那个法国的书叫《人心事》，它其实翻译过来那个中国的名字应该叫《人类事》，就是指那个人类1950年以后对地球自然造成了太多影响之后，这个地质学界认为可以那个断一个新的断代了，就叫《人类事》。然后它里面提到一个观点，说我们从工业革命时期，就是这一切恶果还没有开始显现的时候，就已经在疯狂的有人在提这个敲响警钟了，但那个时候就是也没有人在意，其实敲了都快200年了吧。
对，
后来还有一本书是讲这个叫什么来着，含铅汽油的斗争的故事，就是说、
汽油，
对、
哦、
大概1940年的时候、这个含铅汽油被发明出来，它是一种改变了汽油的性质，让汽油变得更安全的东西、它叫四乙基铅。然后这个东西当时的使用性能非常好，但是 因为铅是有毒的嘛，
嗯，
所以它导致工人也那个不断的中毒，然后使用之后，
嗯，
他们这个美国的大气含量里铅也急剧上升，然后人的身体也就是非常的不好。但是这个事情可能在1940年的初期就已经被爆出来了，
嗯，
后来呢，直到这个1986年才停售。这个事情大家可能是叫了这么多年，有非常非常那个，有一个叫克莱尔·彼得森的教授，他非常的执着的去不断的曝光这件事儿。但后来的结果是他就是被这个汽油公司从学校给整走了，然后让他的所有的研究那个没有办法继续，然后汽油还继续卖了40多年。所以说可能很多时候我们对于这个环境的这种警钟敲的不仅没用，然后还会被人直接摁下去。
对对，张老师。
我觉得吧，就是其实大部分情况下，包括以我为例，就是我觉得环保和就是这个所谓气候重要性和我的这个关系，就是很难理解吧。就是我是一直是一个无知的状态，因为就其实就是这个庞大的数字就是与我何干的关系。但是
我
觉得我
从小也这么觉得。
对对对对，但其实我觉得就其实这个东西包括它作为一个新观点，就是你当然咱们不说西方，就拿中国来比，它肯定是一个新传入的观念进来。然后包括之前就大家之所以对这个气候变暖是西方的骗局这个点比较反感，也是因为柴静的碳排放那个视频嘛，
嗯，对对对，
对吧，
嗯，
然后就可能觉得它跟发展权有关，
这个
咱们就不说。但是其实就简单来说，就以这次的火山来举例吧，就是说那么火山这件事儿，在主流包括很多知乎上，很多人会认为它跟人类的活动是没有关系的，就是说地球是有超强自愈能力，然后我们可以就是地球可以就这个事儿，人类也没法监测到，你也没法改变它，你只能接受它，然后呢所以你就该干嘛干嘛就完了，
就板块运动你也拦不住。
对对对，但其实呢，就是我查了查资料，就是这个温室效应，就是人类的活动产生的温室效应，其实是与火山有一定关联性的。比如说北卡罗南莱纳州大学，对对，大学教授那个有一个火山专家叫阿兰，他说他发现火山运动跟气候是有关联性的。他什么意思呢？他就说温室效应让冰河融化，这个冰盖子不是盖着南极北极吗？
对，
它是一融化了，就相当于俩板子松了，俩板子一松，这下面的东西不就也松了吗？
开始咔哧咔哧就开始起来了，
对对 对, 对，火山喷发的压力就小，导致地壳开裂的可能性更大，然后进而火山喷发，进而影响到现在。然后中国科学院也报道过这一观点，但这一观点就是也是算是一家之言吧，一家之言也算是一种观点，
参考。
对对对，但是有一个很确凿无疑的事儿是，就是温室气体它属于一种 debuff， 就玩游戏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就可能就是帮给你一拳，这直接伤害，但是给你一刀，给你挖一小口让你一点流血，那是 debuff， 就属于负面状态嘛，对对对，然后就是温室气体相当于是一种负面状态，就会让你在承受火山灾害前变得更脆弱。怎么说呢，就温室气体有助于帮助火山喷射喷得更远，可能原来喷2公里，我喷2公里就行了，现在有这温室气体我喷了8公里，然后那它可能更容易进入平流层，然后它的温室气体也会导致传播更快，反射阳光更多，就是它会有一个集聚性，就是反射阳光更多，它会导致的是什么呢，就原来可能你这个温室气体上的比较慢，它是一个匀速的一个过程，但是啪上去了，上去之后它反射颗粒又大，因为温室气体在咱们就是在他的描述里，我简化过来可能就像怎么说呢，像一浊污浊的空气，你感觉肉眼可见的感觉就似乎里头有一些矿物质，当然这我就比喻啊，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它反射能力更强，所以就导致气候能突然的变化，就立马就这些气温就下来了，所以就是相当于温室气，就首先是人类的影响，它到底会不会影响火山这件事儿，一部分专家认为是会影响的，但是有一些人还是认为没有关系，但是确凿无疑的是，温室效应就是人类生产产生的温室气体是对火山喷发时造成的危害会变得更大，这是确定的。
明白了。
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西方骗局得看什么角度看，你站在政治角度上来看你可以这么理解，但是你要站在一个别的视角上来看肯定
就是全人类的，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就看你以什么视角来说吧，
对对
都没有错。
对，就是因为感觉现在科普还真是任重道远啊。我在微博上面就是先看到那个转的很多的一个气象的一个学者还是什么的，然后就发了有关这个汤加火山的东西，然后他评论区还挺有意思，我往下在那翻翻翻翻，然后有人就说，哎呦，那如果你按你说的，就是如果有可能什么无下了，有可能气温下降了，那不就是全球不会变暖了吗？然后那学者就特无语，就是说，哎呦喂，祖宗，就是
那跟高压锅一样了。
对啊，就是你现在确实下降那么零点几度，可能就微不足道的，但是你后续还是就是它加速了这个全球变暖、温室效应什么的，还再给他解释一遍。然后我还留意到就比较逗的，就是有人
就特别像别往上看
啊，对对对对对，就跟那个网飞的那个电影《别往上看》一样，就是陨石要来了，然后科学家在那叭叭叭的给你在那科普，然后就很多人就说，哎，我就不看那个陨石，爱咋咋吧，我不看，然后我就要专注我脚底下的怎么怎么样，就挺有意思。我觉得科学家真的是一个挺不容易的群体。还有他那个评论区里面还有人说什么，哎，我不在乎这个汤加火山，反正他在南半球嘛，跟我没多大关系，我现在只在乎那个日本富士山，就是能不能赶紧喷了。碰了之后让日本灭国，就是有这样的评论，然后还有就会有网友站出来给他科普，就是说啊，那你觉得日本富士山如果就都那样了，那咱是能好到哪去吗？咱可是就一带水就挨那么近，就是影响
一定会被影响，
对，影响是很大的，就不能因为就是你可能有一些情绪哈，民族情绪在里面，但是就忘记了我们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个全人类的整体，对吧？那大家，
而且我刚才您说的那个，您说的那个就是，要是火山喷发温度降低，然后那咱们不就温室效应就被解决了吗？
对对对，
那个我有一种，我理解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我也翻了一些资料嘛，给我感觉就是相当于你往高压锅里搁了一块冰，然后你盖上盖子，然后外面然后拿大烤箱给你烤它。那种感觉是一个感觉。
对，虽然我们不是理科生，但是我们体感上感觉就是那样，感觉这是加速了。其实不是说是什么好事，好像就是没有夏天了，然后凉快了，就这么简单的事儿，不是这样的。
对
。那大家有没有经历过就是什么自然灾害的现场啊？我觉得童老师在日本应该，
哎呦，我快让我讲
一下，就是该到你发言了。感觉一到自然灾害就觉得就是日本生活过的人一下就有发言，
一同时刻。
对，反正到那个这个时候吧，这边到了日本吧，你肯定要经历地震的，就肯定没有那这住三个月以上的吧，肯定没有没经历过地震的。反正那个感觉，最早我到日本第一次经历的地震，反而是我在日本住这么多年经历的最大的一次，所以那个还是挺慌张的。
是几级的地震？
我也记不住几级了，可能不大，因为我都没记住级数。
那看来太小。
那个程度就是你睡觉的时候被晃醒了，
哦，
然后那个你就觉得你整个房子的板都在咣当咣当咣当的响，然后那个你感觉房子已经晃成那种斜角四叫什么四斜角四边形
啊，
就是那种感觉，不就从一个正方形变成了斜角四边形的感觉。
您住那房子是什么材质？
就是正常
房子啊。
对，就是他们那种房子都会结构做的松散一点，做的松散一点，那个晃可以那个减缓那个地震波晃动的那个刚性嘛。
哦，对对对，
然后所以就是有那种晃晃的很斜的感觉。
嗯，
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的上铺一个大长腿的姑娘，
嗯，
夸她就从上铺翻下来了，
我的妈呀，
就是，她都没走梯子，我觉得像中国功夫一下上体了，然后就直接翻下来。然后我们俩就说跑还是不跑，后来觉得不对，其实根本跑不出去，
嗯，
就是晃成那样你走都走不明白。
对，
然后而且我们在九层，就是等你往外跑，房子要塌早塌了。
是，
后来他就蜷缩在我的下铺，然后，
哦，
嗯，我们俩就那个苟过去了，相当于。
对，那如果日本官方会给大家说，就是是苟着呢，还是怎么办？有没有什么
官方
的
第一建议就是苟着
啊，
哦，就是你得先把你家里的逃生通道全打开，所有房门敞开，然后你就自己苟好了就行了。
我记得日本那个房子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地震专用的一个逃生的一个小口什么的，可以从阳台怎么地，
那个，对对对，那个其实不是地震专用，那应该说是火灾专用，就是地震之后最容易发生火灾。
哦，对对对，
然后那个这个火灾的话是因为那个地震完了之后容易把那些管线给震坏，
哦，
然后对， 发生火灾之后，很多房子的那个门窗都是坏掉的，坏掉的时候出不去，对，就从那个阳台上出，每个阳台都有一个那个小小板门，你把那个板门打开，里头是有一个小梯子的，然后那小梯子可以顺到下一层。
哦，我看日本电视台发过那个视频，然后我觉得还挺巧妙的这个东西。
对，
扎老师经历过吗？
我经历过两个吧，
嗯，
一个是就是日本台风了，肯定是日本台风在那儿，基本上每次去就我都是九十月份连着十一请，不是九月份请，就是十月份请。
讲讲，我还没经历过台风，
就台风，台风就是东京，就是那个我当时去旅。我当时去每次他签证期是十五天嘛，都会待十五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从那个名古屋到东京，他说你今儿刚来吗？刚来东京吗？我说不是啊，来好几天了。他那个我在那个李元素那条街上那个 NOVA 店，他店员说啊明天刮台风。我一看还没听懂台风这词儿，他给我比划特别大特别大，
比划
太可爱了。
他说我得赶紧回家，你得小心。然后我说行，我知道了。然后我就看就是走的时候嘛，我没想到东京还有就是东京这么现代城市还有人就像蜡笔小新那个剧里往上面钉盖板，就是台风要来之前，对对对，就是那个画面让我还挺震惊的。然后晚上就是我还挺就因为是我在日本经历过那是第一次台风，然后我又看底下那个树就快成九十度，就那种还有特别挺夸张的。然后但是我那晚上还挺高兴的，我还出去溜了一圈绕出去，因为那个雨又是雨又是风，没见过这阵势，特别
可以理解，
就挺壮观的吧。就是因为你作为一个游客视角，你肯定不会觉得烦恼。然后第二天就是那个台风好在，就是因为第二天它可能影响我购物吧，但是第二天就没有影响，它就只刮了一天，但那一天特别恐怖。
对对对对
对对，
我们那时候还往窗户上。
哦，对，我还想起来了，它新干线还停了。我下来的时候，好多人是我到东京的时候，很多人是要往东京外面走，然后他们就在那个新宿车站那儿。还是东京站那儿，就全都是人准备，就是说啊，受台风影响，就是日本字我也不懂，但是肯定是台风影响什么不能，就知道就不能通行了，就一堆人在那排队，然后各身台各异，就挺焦虑的。看他们，就第一次我感觉到那个是这样的，就是那是一次，但是后来想想，如果我要置身其中，应该也挺烦的，就因为这个自然灾害回不了家。
你想想，刚装修的房子万一被刮了，
对对对对，
多心疼啊！
是。还有一个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啊，可能没印象，就是有一年北京大雨721
洪水，
对721、
啊、
那年那个大家不是拷问城市下水道系统，
对对对，
然后同时当年有很多人，就我有一个朋友的朋友，原来他老去夜店，然后那一女孩名字就不说了，然后他当时还上北京新闻了，因为什么呀，他爸爸当时去十渡钓鱼，然后北京发山洪了给去世了。
哎呦，
对对对，然后车给进了，然后门也打不开，
太
对对对，然后那次我北京就那会儿年轻，大家就还组织那十渡救援团，因为有人被困在十渡了，然后我们就去了，背着小书包就过去了，然后发现走到一半的时候，那房山的那个隧道底下全是积水，那个车就全盖上了。就是我说我那是第一次感觉到，我操，北京还能有洪水，就是那种，就是离你，但是他我不是在当天啊，当天还跟人聊天呢，人说他到走到胡同口门口就是光着脚，就那水都能没膝盖了，都大家都没见过。就那个朋友是住门头沟，我当时住海淀，然后我说这雨是挺大的，然后还开窗户，我听着声挺爽的，但是没想到第二天居然死人了。
那时候还是新鲜。
对对对，721那天是。
同样有印象吗？
有印象，有印象。但是好像我没遭灾，我身边人也没遭灾，所以就只是那种新文化的印象。
对对对，
对，去年夏天的时候北京下大雨，然后我打了一滴滴还是出租车什么的，然后那司机就跟我说，你不是北京人吧，我跟你说啊，我们北京以前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雨，然后特别特别大的洪水，然后把好多好多人怎么怎么样，然后我听着我还是第一次知道这个，可能那时候太小了没有太大印象。
对,
对对对，
我补充一个那个记忆啊，当时还有好多情况是啥，就因为721特别大，但是北京下水特别烂，北京下水你可能感觉还像明朝一样，然后它导致它那个底下地下水它多，它把那个井盖撑开了，它撑开之后它就成了一个漩涡嘛，它成漩涡它水量大，但是下水它也快
啊，
然后有好多人被卷进去，
对对对，
有几个人被卷进去卷就去世了，
对
对，
然后当时十渡那边是山洪，这是两个事儿，就城里城外是两个事儿， 还有一个事儿怎么说，因为721就北京有很多下沉的地儿嘛，就一地势而建的公路，它公路底下有一个凹槽，那个有好多当时好多车主，因为北京没受过这么大大雨，然后那会儿司机也没有受过这方面的，
可能就以为雨下大，
对，就雨下大，我车穿过去就行了。但好多车就是开到一半把熄火了，熄火之后车上又没有那个应急装备，好多人在车里去世了。
对对对。
然后自721之后就有两件事，一个是涉水险，这就特别越来越多，还有一个就是敲窗户这个气，就是大家都
开始配。
对
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就是比较噩梦的一个场景，就是车淹水里，然后你怎么弄都开不了那个窗户，
太绝望了。
对，那种那种想一想就感觉会做噩梦。对对对，我自己经历过的那种自然灾害现场是我当时2017年在美国交换的时候，然后刚好加州山火，那会儿还上微博热搜了。
哦，
就是那个、
加州山火
那个地狱场景，那个公路离我也不大远，反正就是说是就是当时大家看那个视频了吧，就那是就头一次好像山火比较大，然后还传回国内，就是大家都在感慨这是不是就是地狱本域啊？就是你那个道就白天，然后就山火烧的道都是黑的，就你抬头天是黑的，然后两边全是火，然后那个车在那嘚嘚嘚嘚嘚开，
太可怕了吧。
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还有印象没，当时我看微博上反正有，
还有一张照片特别有名，
对对对，
有小浣熊被烧焦了一
张照
片。对对
对，然后就是反正那个车那个公路，然后反正就是跟地狱一样，因为旁边都是山啊树啊什么的，然后就全都烧焦了。然后当时我是手机，我不知道童老师有没有，就收那种政府给你发的那个，
有的，
对对，就那种嘚哇嘚哇那种情况。然后我在这期末考试呢，然后那嘚哇嘚哇那个警告就进来了。然后我们那边因为离那个山火地方还有一定距离，就不可能说遮天蔽日，天都变颜色，变成《银翼杀手》里面那种橙色，倒也没有，就是还是正常，就阴天，没有太阳，就云比较多。然后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细节是，我下课出去吃饭，然后我就坐在室外那个亭子那儿，然后我发现就是所有地方都是灰，就平时我坐在那儿是干干净净，啥也没有，那块儿就是环境还不错，就那个城市，结果那天就是一坐在那儿，发现自己一屁股灰，就是灰色的那种，然后就感觉大概有个几毫米那么厚的火山灰，不是火山灰，就是火灾
山灰，
对对对，
就是那个焚烧说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山火，它有一些灰，
那个太可怕了，
对对，灰尘落下来了，然后当时也没疫情啊，大家就是出门也不戴口罩，然后也没觉得咋，也没有人告诉我说，
没觉得该戴是吧？
也没觉得该戴，就是那时候身边可能都不备口罩，然后就没觉得就会有多严重，然后就正常该干嘛干嘛了。然后两天之后发烧了
啊，
对，就是不知道会对自己产生那么直接的影响，就是那个粉尘和灰尘太严重了，直接就是回家就开始感冒发烧，然后咳嗽，然后上呼吸道感染，一系列的都有。包括我们自习区，就是大学城那边有一个星巴克，我们老在那儿自习，然后就看见就是大家传说中的美国消防员，就那种特帅特壮特高那种美国消防员，然后就是灰头土脸的，然后不知道从哪儿去，可能就像我们驰援哪一样，就是可能哪个郡哪个郡他们那些消防员都过去帮忙去灭火啊干嘛的，然后可能回来或者路过还是怎么样，在星巴克那边买喝的，哎妈，一个个灰头土脸的，就是感觉就是刚从哪儿逃出来一样，
矿工，
对对对，就那时候印象特别深。这是一个就是山火，然后现在不是澳洲啊还有加州他们经常山火，然后我现在感觉都看麻了，
亚马逊、
对对对，就老着火老着火，而那火着起来真挺可怕的，就那些小动物被烧焦啊什么的，包括当时不是说洛杉矶谁谁谁的豪宅都被烧了吗？
是吗？
然后还有那个洛杉矶分校的那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那边好像也是怎么样遭了灾了，都停课了还是怎么样，就当时是印象比较深。还有一个是跟咱们自己有关系的，就是汶川地震。汶川地震我不知道北京孩子，就2008年的时候，你们应该就震感不是特别。
我记得是有震感，是吧？
有没有？
我是完全没印象了，但我有印象就是那个汶川有好多小朋友来我们学校免费上学来了。
哦，
对，
那挺好的。
对对对。
我记得震感是因为那时候我跟我朋友正好在操场上，我俩坐在那种小小双杠上，我们俩聊天呢，说我们假期去四川吧，然后就觉得那双杠晃悠来着，
我的妈呀，你这也太灵了。
然后后来知道是四川那边地震了，
就感觉双杠晃了一下，
对对，
有点灵异，听上去
听着有点灵异故事，
对，现在想起来都跟做梦一样。
哎呦，这汶川地震那时候我上初二，因为我们在西安嘛，其实我们跟成都隔了一道秦岭，我们两个省离特别近，就是陕西，然后翻过秦岭，其实就到四川了。然后当时我不知道我们那儿震感是几级，我印象中好像是个四五级，因为就是汶川就是一点点的，从肯定成都那边严重点，都江堰严重一点，然后翻过秦岭就已经大大的都打折了，然后再到我们那儿就是几乎上没有特别严重的灾害啊，但是我就是感觉是我人生第一次经历地震，因为我们也去过日本，我没有感受过地震。然后当时我是上初二，那天和刘喜文还聊，因为他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地震的感觉，然后他还挺羡慕，我说你这人有病。然后对，我当时上课，然后我们上历史课，老师还说你们都别说话了，叽叽喳喳的。然后我就看那个电视，因为我们那个电视是挂在天花板上，
晃了一下，
晃，它不是晃了一下，它是这样，开始荡起来了。
我天哪！
对，荡起来了。然后我还问我同桌，我说你为什么老踹我凳子？
哦，
我同桌那男生说你有病吧？你为什么老踹我凳子？然后我俩就互相对视了一眼。就感觉不太对劲，然后我们俩就同时看向那个电视，然后发现电视和吊灯就是在摇摆，就跟秋千一样在摇摆。当时不是中午刚上第一节课刚开始嘛，就是可能一两点差不多那个时候，然后就是其实大家都慌了，因为我们那儿也没经历过地震，也没有什么教育，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没意识到，老师也有点懵，就一瞬间就是有点傻眼，然后就感觉有点像喝醉了一样。就是走在路上，童老师应该经历过
哦，明白那种感觉，就踩棉花似的，
就踩棉花一样的，然后整个楼就晃啊晃啊晃啊，然后我们就跟喝醉了一样的，赶紧往操场跑。那段时间就是因为年纪太小了，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然后还觉得哎不用上课了，哎在操场上面大家吃点零食啊什么的，聊聊天，
挺快乐，
挺快乐的，不用上课。然后到过两天可能才知道原来是四川地震了。
嗯，
包括我们那个小区，我记得当时路边还有街心花园全是帐篷，然后大家都睡在车里，对，就是整个小区没有人敢回家睡觉，
就怕余震。
对，就怕余震，而且可能就是我们那人是真没必要，你说成都的人你害怕地余震，然后住在帐篷住在车里倒还好，我们那人也就是想一出是一出，就是害怕，真害怕，然后大家就把那个街心花园都睡满了，各个家家全都去抢帐篷，
有点野营的感觉。
对，就户外店的帐篷都卖断货了，大家全都去买帐篷，然后就把帐篷搭在家楼下，然后坚决不进家门。
这个点我想北京当时好像也有一波这个风潮，
是吧？
对对对，
就挺像唐山那个完事儿之后那个样。
对对对，
对，唐山那次应该北京震感挺明显。
嗯，
然后但是唐山那个，对，唐山那个听家里人说是特别明显的。
对对对，
说能看到那个地光，就是天际一片银白。嗯，
因为当时是晚上地震的。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我记得我当时看那个《情满四合院》，就那个贺冰那个电视剧。他就拍了一段，就北京四合院里面唐山地震之后，可能四合院有些老点的建筑就塌了还是什么，然后他们就把，因为唐山地震完就下雨，
嗯，
对，地震完很容易下雨，然后他们就给那个四合院里面搭的棚子，
对，
又是夏天，然后大家都睡在棚子里，就是这样一个感觉。
嗯，
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这些年，就是可能就是近十年开始，他整个地球都变得很荒诞，就是感觉灾害特别多。就是以前可能觉得就是有台风啊，包括美国那边有飓风，就是挺大一事儿。慢慢的就感觉老有老有老有，
都不当个事儿了，现在
已经麻了。包括山火，就一开始就是前两三年前那个澳洲山火还挺严重的，然后现在的感觉就是感觉总每一年都会来一场大灾难，
甚至觉得仿佛那山火就没完过，
就没断过，感觉扎我觉得。
让我油腻一下，那个据那个一个机构报告啊，就是1960年到现在为止，那个自然灾害已经上涨了，跟以往相比上涨了10倍，
十倍，
对，十倍。待会儿相关数据这个图，我们到时候会在文章里给贴出来。
嗯，
上涨了10倍，就是我觉得就这个数啊，就肯定你听着啊挺可怕的，但是你给我一种，就是你要让我说，就是我对自然异常、气候异常、自然灾害这种点印象特别深的，反而不是新闻，而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例子吧。就比如说小时候，北京的雪是特别厚的，
对对
对
对，
是足以堆一个大雪人、大雪仗，外加你能堆一雪堡是没问题的，
嗯，
特别厚，至少得5厘米、10厘米是肯定有了。
对，
然后那会儿北京就是 路上冰也特别多，冰还有冰珠冰，就那个垂下来的那个冰
冰罐，
对对对，有
冰
罐，
冰溜子，
对对，那会儿北京不还往那个那个上面刻花什么的吗？
啊，是吗？
不是刻花，反正就忘了，就反正就类似于这种生产吧，
哦、
季节限定的生产。
哦哦，
然后，但是现在北京就是从我上大学以来吧，就雪就好有好几年都冬天都没下雪，城区里
嗯。嗯。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下一场雪马上就化了。
对
对，记不住。
就反正这个点让我感觉特别难受吧，就冬天特别憋得慌，然后你到夏天之后又闷得特别怪，又闷又不下雨，有时候。
嗯。
对，这是我一个特别明确的感受吧，就可能你要如果让我。真的理解一个温室效应对我的影响，可能下雪这件事儿是一个最细节的事儿，就是最能有最最烦恼的事儿，也是。
对，这要说这个下雪，就我小学的时候觉得我们那边下雪可以埋脚脖子，
对对对，
就感觉长大再也没有见过埋脚脖子的雪，就很难说一个雪能积住，然后还能埋住你脚脖子。
对对，
然后就是以前我们下课或者说放学路上结冰，然后可能是雪没有人扫嘛，然后结成那个。完整的一个大冰面，然后我们在上面滑出溜、
哎、
对,
对，
然后就把
对
把同学往那儿一推，然后就玩游戏，然后就打出溜滑，然后干脆就坐在地上滑、
嗯、
就感觉就再也没有那种成那个片的那种，对，没有积的雪也没有冰了。对，童老师觉得，
哎呦，我这个本来哎我也想说这个，对，
看来大家感受真的是，
就说明这是一个共性，共性。
对，就而且它是有一种情绪性的遗憾在里面，有点伤感。就我们好像离北平和长安都越来越远了，
是，对对对，记不住雪了，感觉就可能以后有孩子，他们真的就体会不到那种把人整个埋在雪里面打滚的那种感觉，
快乐了。
对对对，可能只有往更北去东北那边才能有那么大的雪。
对，但就是其实你刚才提那个加州的大火是让我这几年特别就是感受特深，虽然我离得很远、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持续性的就是会让我有一种世界末日要来的感觉，
就感觉哪儿不对劲，怎么每一年都有那种把整个山都烧了的火、
嗯、对，就是我一直以为山火这个东西它是人为的，它就是你只要小心了就能
纵火了。对
对，甚至就是一个可能小烟头，我只要小心了我就可以不有了、
嗯、
但后来发现并不是，在加州的话，
对，澳洲好像也不是、嗯、就那个直升机去灭火感觉就微不足道的感觉，就像小水点儿一样、
嗯、
你撒上去跟没撒一样，就跟那个大火比起来、
哦、
就他派的那个救援啊消防啊感觉就是就那一点点水，就是洒水一样，根本就没有用。
对，而且它是发生在这些非常发达的国家，
对，他们根本就感觉拦不住这个火、
嗯、
就是自然灾害。所以大家觉不觉得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就挺狂的，你看比如说美国澳洲他们都是挺牛逼的发达国家，
嗯，
但是火救不了拦不住，就感觉好像大自然就打一个响指然后咱们就玩完了就完蛋了，你们有这种感受吗？
我太有这种感觉了，就感觉我觉得自然的话，就我们总是说这个我们人征服了这个世界呀，
嗯，
然后我们都不害怕了，然后我们有末日准备者，我们为末日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有物资，
对，
有罐头，
有物资，有罐头，有低保，好像什么都没问题一样。但是就是只能说你做了特别完备的地堡，它可能连地震都能防，那最后也只能保下你这一颗小颗粒吧。
嗯，
就是我们整个人类的个体完全无法就是抗衡那种不可抗力。
对，好像就是我们要做十足万足的准备、
嗯、
然后才有几率能保住命，就有那种感觉，就它如果真的发生一件什么事儿。对，扎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跟自然相比，就像你刚才说的有一个比喻就挺好的，就是外面大火、
嗯、
那个消防车喷的水就无足轻重，
对，
那种感觉。我觉得就是可能就是一场大火对于咱们，包括一场火就是甭管加州大火、啊、亚马逊大火，还是咱们刚才说的那个汤加火山、
嗯、
这个就是对于人类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一件事，它影响了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其实在人类出现很千万年以前，他们就一直在这儿。
对对对。
然后这些问题就不过是像蚊子在他们身上叮了一个包而已。但对于咱们来说，就是一个天大的事儿吧。
灭顶了，对
对。
可能对大自然来说，就是跟来例假一样， 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对对对，
地球仍然就这么活着，一直这么运转着，没有任何问题，只不过可能有问题的是人类。
对
对，就是因为我前两天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想到我前两天因为想写一个穿皮草的选题，然后我就翻一些微博和资料，然后有一个博主就说，我们意思是我们其实已经站在食物链顶端，我们进化了这么多年，我们祖先努力了这么多，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踩在了所有生物的头顶，我们可以吃任何东西，我也可以穿任何动物的皮草，然后就是有点张狂，让我真的感觉就是有点张狂。其实我觉得就是不比动物高贵多少，你确实是能吃它，能穿它，然后能狩猎，能把它关到动物园里去。
嗯，
但是其实我觉得对于地球来说，咱不是都是动物吗？动物来说的话都平等，没有说你能把谁踩在脚底下，然后你是万物之灵，你就制服那个征服那个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包括我们诞生了这么多智慧的结晶啊，就是海底电缆，唐家那个海底电缆说断了就断了，就是大自然一个海底火山，咔，电缆断了，互联网没了，通讯中断了，所以感觉还是跟大自然的力量抗衡不了，
真的是绝对力量。那是
对扎老师觉得，
我觉得就是原来就在特早之前，就是宣传口号里有一句话叫了解自然，了解自然，改造自然，
嗯，
征服自然，
嗯，啊，是。
但是这个话现在听起来就非常的不可思议，
有点傲慢。
对对对对，就其实人类这个族群嘛，就有一个那个政治学教授叫福山，他说过，就人类之所以能成为人类，是因为两种激情，就一种是平等激情，然后一种是优越激情。
嗯，
刚才您说的那个可能就是优
越
激情。
对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它有一个事儿，是你首先不可能抗衡大自然，因为咱们才是这片土地上的寄生上流。
对，
就是
寄生在这上面，
就是咱们是要学会与各个东西来和谐共处的，就你不能一味的去攫取吧。就是这话虽然说起来非常虚无缥缈，但就像那个你看很多电影里那个皇上，就比如现在特 B 站上特流行的那大明1566，什么那个海瑞是忠臣对吧，严嵩是奸臣，那为什么嘉靖也知道他就要留着呀，他就也要和谐共处嘛，对吧，
制衡。
对对对，你也要和谐共处。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搁在万事万物上都是通用的吧。我觉得就是你得学，就你不能觉得，首先你不能觉得自己就可以屠杀别的动物，我觉得这是肯定不行的。因为人之所以为人的话，不是说你一味的这样吧，我觉得
还是因为有文明。
对对对，
人之所以为人，因为是我们是衍生出来文明，然后我们知道尊重，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智慧能更好的延续每一个族群的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个很重要的事。这样的话这个地球还是这个地球吧，我觉得。
对对，
就虽然我说的有点模糊，但就是这个意思。
嗯，get 到了。童老师觉得呢？
我觉得就是与其说现在说保护自然，不是说就是在保护自己吧，其实自然也不用我们保护。
对，自然感觉能愈合，他能自己自我更新，
只要人把自个儿玩完了，自然很快就好回来了。
对，他们就说就是什么世界末日是不是快来了，然后大家就在微博上转发说，哎呀太高兴了，这个地球终于能正常起来了。感觉好像人类就是一个大祸害。
有点那个三体的地球叛军的感觉了。嗯，
对，
就是我们怎么说，我觉得从古代开始吧，我们就一直有那种野望，想征服自然。
嗯，
但是真的是尤其是近五年，我觉得好像说这种话的声音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嗯，
就可能像那种穿皮草的，我站在世界一切的顶端的，在底下就大家也不会对他顶礼膜拜了，对他这种话语可能
不再追崇这种东西。
对对对对，
其实那种话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达尔文的一种画像嘛。
嗯，对，是
舍达的画像嘛。
对对对，就是我现在就是赢，他就已经就是我
赢
了，赢
家通吃。
对，赢麻了，已经赢麻了，
赢两次。
那最后问大家，就是2022现在开年才过去一个月，才十几天，然后我们就已经是吧，疫情，然后火山，然后你们会觉得对，就我们整个全人类的命运或者环保或者任何东西有没有新的态度思考？
我觉得我先说吧。
嗯，好
说。
就是我觉得就是环保这个事儿，其实跟甭说是跟别人说，就跟咱们自己说，咱们都不甚了解。但是我相信就大家都认可一件事，就是这件事本身是对的。 这件事本身是对的，但是可能因为咱们所接受的教育，包括咱们接受的观念，可能一时半会儿就是不能，就咱们该往地上扔烟头扔烟头，可能一杯水刷完牙之前，你刷牙之前你也不会说中间再滚回水滚水，但是我觉得就是之前像那个比较政治学里刘瑜在评论韩国为什么会变得民主，就是他 GDP 没到啊什么的没到的时候，他提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术语叫观念的水位。我觉得环保这件事上也是如此吧，就是我们未必知道这件事儿到底该怎么做，但是我们知道这件事是对的很重要。
对，
当大家整个社会啊包括身边人都知道这件事是对的话，那你自然而然的话你去改变一些事儿就在潜移默化中了嘛。所以我觉得其实本质上就是甭管聊这期电台我找这么多数据，其实也是想告诉大家，就是你知道它然后再去了解它，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吧，慢慢的一起去提高这个观念的水位，然后让就像李童老师说的，就让地球更好，就是让我们更好嘛，对吧？
对对对
对对，
这词儿真好，观念的水位。对对对，童老师觉得，
我是觉得，我不是之前提到说我小时候一直有种错位感，我觉得好像我的那种对于社会最高的认知跟社会实际的情况不相符嘛，然后现在有一种渐渐开始符合了，这种错位感消失了的感觉。大家就是终于走上了这条被呼吁已久的路，就现在各国在气候峰会上也做出了更加那什么的表态嘛，更加具有实质性的表态，也真的在做一些更有实质性的动作吧。可能我觉得就是被大自然给训怕了，就老实了，
真是怕了、就感觉好像大自然想治你，一万种方法等着你
哦，对，就渐渐老实了。
对，就是我之前写莱昂纳多的时候，我就看他的那个社交媒体，然后我就觉得，
对，
这人怎么就知道环保啊？你就看他三句话，绝对不离那个气候变暖，就是他去哪儿，就是不自拍，也不发什么照片好吃的，就是气候变暖，物种灭绝，然后地球要完蛋了，就感觉这样。然后我也问我身边朋友，我说你怎么看啊？就是明明你可以像别的那些男明星，好莱坞男明星一样，你跟大家互动呗，就是跟大家聊聊，多亲民啊，多接地气啊，你天天跟那个环保大使，联合国环保大使一样，天天给大家呼吁这个那个，然后有些人就会觉得，就是我觉得环保是一个很伪善的事儿，就很虚伪，就包括莱昂纳多本人可能他也很虚伪，就是如果说他要环保的话，少坐那个私人游艇，对，你就不要坐什么私人飞机什么，就那种，就他会有这种观点，就是说环保是一个很虚伪的事儿。但是我觉得就是像刚刚扎老师说的，我们就是一个观念的转变吧，就可能要从你一开始可能觉得，哎呀，环保这事跟我没有多大关系，气候变暖死的也不是我，可能是我下一代下一代再下一代，可能才会真正有实质性的危害和灭顶之灾。但是就是这些年发生的这些自然灾害，让人感觉好像离你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可能你活着会见到，真说不定你活着会见到一件什么比较大的自然灾害，那时候你该怎么办？就是你幸存了，没有落到你的国家，没有落到你头顶上那个天，那你就觉得 OK， 我躲过去了。但是世界上大家人类都是一体的嘛，确实是有一个国家正在遭受这个灾害，确实我们有可能变成那个所谓的什么黑天鹅一代，就是疫情来了，然后灾害来了，全都开局变得更难了。对，扎老师补充吗？
我还想说一句，
说
我还说这个话题有点想说多说一句，
打开话匣子，
就是那个。还有一个点就是，其实大家在消费上其实大家已经在改变了，你没发现吗？就是无论是商家给你提供一些二次回收棉，
对对对，
回收纸，包括 MUJI 啊然后什么，他们都在做这件事，然后每次告诉你这衣服会捐给谁谁谁，会如何回收利用苹果的回收线那些东西，然后就比较幸运的是，就大家就相比于过去就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回收的以外，它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做得特别好，是一些设计师还有一些就他们本身认可这件事的人，他们在通过自己的一些方式让这些东西它更引起人们的购买欲，然后在这种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就是大家会慢慢改变的，就是你首先你因为它很好看所以你买它，然后你买之后说哦这是回收的，然后最后就像 Made in China 一样，你可能买所有东西都是发现哦这我身边的东西原来都是被可持续化的东西给环绕了，我觉得是一个慢慢的过程吧。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 刚那个瓜老师说那个莱昂纳多那个，我还挺有感受的，就是，就大家总是在一些问题上会觉得它是一种邪教啊，或者这件事儿它不够纯粹，
对，
这样。但是我的观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很多事儿你在做事儿就很重要，你只要在做这件事儿就比不做强，
对。
然后我觉得你永远也就是无论是做环保的这件事儿也好，还是做别的事儿也好，永远都不要让最好变成更好的敌人。就我们要做的是更好，而不是要做的最好。因为你最好太过于理想主义，太过浪漫了，这件事儿反而会对于这种乌托邦的塑造反而会反噬自己。这是我对环保这件事儿的观点吧。
嗯，
对。
今天赵老师加金句频出，
没有没有，
数据频出，金句频出，
没有没有，
确实是这样。
这期比较有感受。
对对对，其实就是我们拿到环保这个大的方向的时候，我们也会觉得它可能不好切入啊，它可能是不是对大家太不接地气了？因为环保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该吃吃，该喝喝，明天又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其实还是想告诉大家，这件事儿一点点推动出来的观念的改变，然后对吧？
对，
慢慢影响的是整个全人类的命运。
而且环保现在也是小红书时尚达人打卡的神器，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参与进来吧。其实慢慢改变呗，慢慢推动吧。
对，不争不争朝夕，不是啊，不是啊，不
啊，
不争。
只争
朝，只争朝夕，只争朝夕。我嘴最近老瓢，
进
入膏肓了。
行，
那今儿到这儿，
今儿就到这儿吧。
再见。
好嘞，大家再见，
拜
拜，
拜拜。